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介绍圣经人物伊丽莎。伊丽莎作为北国以色列先知50年之久，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伊丽莎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拯救。我们首先呢，请李弟兄来分享伊丽莎蒙召的经历。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您好。
哎，你好，听众们好。
李弟兄，伊丽莎在面对蒙召时，他的反应是如何呢？他是不是伊利亚呼召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去做了呢？
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是这样子的。在圣经的描述当中，伊丽莎呢，并没有讲他是如何成长的。但我们只知道，伊丽莎肯定是个农民，因为在伊利亚去呼召伊丽莎的时候，他在耕地。圣经记载他们家有12对牛，过去的牛啊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有牛呢，这个家庭啊应该是大户人家了。当时他自己赶了一对牛走在前面，伊利亚那时候就去了。那当然伊利亚呢也是奉神的旨意去呼召伊丽莎的。当然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讲过，伊利亚他在何烈山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给了他那个3个肉是吧，膏抹对吧，哈薛亚兰王哈薛，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让他去膏呢伊丽莎。所以呢也当那个伊利亚从何烈山下来以后呢，第一个见的就是伊丽莎。但是我们看到，当伊利亚去膏抹伊丽莎的时候，并没有做大动作。我们以为啊，这个事情比较隆重啊，去呼召一个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是又不太一样，因为伊利亚当时没说什么。这圣经记载啊，伊利亚看到伊丽莎的时候，伊丽莎正在农田里耕地，赶着一对牛。但是伊利亚就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了，披在伊丽莎的身上，就这么一个动作，伊丽莎就明白了。想一下我们自己，你说你在工作，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来了，或许伊利亚他名声比较大，伊丽莎本来就听闻他的名字了，知道伊利亚这么个人，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他俩是怎么相识的，那我们只能猜，那也许伊利亚当时的名声太大了，伊丽莎也听到这个名字了。如果是我们正在工作的时候，有人来给我们在我们身上披件衣服，那什么意思？我们可能是很没明白是吧。那么假设呢，伊丽莎知道伊利亚这么个人，也认识他，那把衣服披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动作说明了什么？伊丽莎认为要收他做徒弟了，那伊丽莎马上就行动了，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只是对伊丽莎说，我去跟父亲道个别，我就跟随你。这就是伊丽莎的反应。
就像李弟兄刚才所讲的，伊利亚把外衣披在伊丽莎身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象征性的动作。伊利亚的外衣象征着他作为先知的权柄和职分，当他把外衣披在伊丽莎的身上，表示他奉神的旨意呼召伊丽莎做他的继承人，继续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披上外衣意味着权柄、能力和神的恩膏的转移。当伊丽莎披上外衣，放下耕牛，离开父母，跟随伊利亚，也表明了伊丽莎完全委身于神的呼召，愿意与伊利亚同行侍奉，这代表着属灵生命的延续和传承。感谢神。
我想一个人的生命当他被神做成的时候，他有一个等候的世界。就像我们作为基督徒， 当然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等候的时间。那么这个等候的点是什么？可能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神总要有印证的，我们说神要呼召我们为他做一些事情，那总要有印证。对以利沙来说，我相信他是有预备的，他似乎是等候的。我们知道以利沙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很特别啊，神是拯救，那么他本身就带着一种使命感。我想这个以利沙的生命当中，他也许在等候神在他生命当中要怎样的使用。当以利亚呢把衣服披在以利沙身上的时候，他立刻就明白了，这是他的时间了，神使用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啊，他把一对牛杀了，献燔祭啊，把农耕用的农具啊烧了，用来煮肉，这是一个献祭啊。这不仅是一个献祭，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感谢祭。我们也可以看着是什么呀？看着一个我不走回头路了，把自己吃饭的这个工具啊烧掉了，没有了，你回不去了。以利沙的决心有多大？从他跟随以利亚那天起，他就把自己的退路完全切断了，这条道他走定了，要走到底。所以我想呢，伊丽莎以后他自属有那么大的成就，那么大的影响力，跟他这个人的哈生命的预备有很大的关系。从他一开始就那么坚定，他跟不一般的人不一样。我们啊，在神里面总是给自己留点余地，做什么事情啊，我们总想，哎呦，如果不成了，我们还可以做其他事情。那伊丽莎的已经，他就把自己的退路完全切断了。
李弟兄刚才讲的这点呢，让我想到马太福音19章29节，凡是为我名的缘故而舍弃房屋或兄弟或姐妹或父亲或母亲或儿女或田产的人，都将得到百倍，并且继承永恒的生命。
是的，这就是主耶稣对于他的门徒的呼召。曾经呢，主耶稣也说过另外一句话，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在这句话当中，常常思考我自己，我是不是扶着犁向后看，一边朝这个天路走，一边向后看曾经拥有过的东西。保罗在他临终的时候也说过，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所传道他传了，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觉得这个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在世上能做多少事情，可能很大，也可能微不足道，但神到底通过什么来表明他对我们的赞赏？我们不能指望我们每个人都做大事儿了，就在这世上有像以利沙这么影响力这么大。那毕竟那个以利沙在历史上他还是风貌麟角，这么大的影响力的。但是神接纳所有的人，神当神说有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的时候，奖赏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你我给你多了，我就多奖励点。他奖赏的话都是一样的，他只是说我们能不能发挥而已。所以我觉得状态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在主里边义无反顾的跟随主，只要我们决志了，我们决定跟随这位主了，我们就应该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心智是非常重要的。以利沙呢，当他决定跟随以利亚的时候，我相信这是满足了他长久的一种愿望。我相信他作为一个农民，他虽然在做一个农民的活，但他的心呢却没有因此而沦落在每天的那种简单的劳作当中，他的心是在天国里面，他要为神做更多更多的事情，他是有预备的，所以才有他这么果断的决定。我相信如果说伊丽莎没有他平时那种思考那种预备的话，你说他要做这么有决绝的事情，果断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以利沙和以利亚他们两个名字，他们那个字根呢都是以利，这以利呢代表的就是属神的意思，这两位神的仆人，神拣选他们的，他们相似之处呢，就是为着服侍神而生，也为着荣耀神而存活。刚才你讲到以利沙的时候，真的看到他不再留恋过去，辞别父母，然后就起身跟随着以利亚。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今生跟随主耶稣》。
我认识你那一刻起，我的心都交给了你。当我信仰你那一刻起，我 就是你的儿女。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是你伸出你的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拥抱学习尽了
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展翅上腾，
谨慎省察你的心思，避免任何苦毒在其中生根滋长，以致心灵困扰，沾染污秽。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
当以利沙跟随以利亚时， 他们去了吉甲、伯特利、耶利哥和约旦河。李弟兄，这几个地方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吗？
这就是伊丽莎他的特别之处。我相信伊利亚的徒弟啊很多，因为他每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先知门徒，也就是伊利亚的门徒嘛，出到城外去看着他的师父，并且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师父那一天就要升天了，都知道，但是都不说。当伊利亚走过这几个地方的时候，他是有特别的属灵意义的，我相信。但是呢，伊利亚就很特别，他一直在告诉伊丽莎。这刚开始啊，他从吉甲开始走。吉甲是什么地方？吉甲其实这个地方挺特别的，它是个献祭的地方，也是约书亚当时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第一个献祭的地方。他那吉甲的名字其实是滚去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呢受农役嘛，他们受了很多苦嘛，耶和华就说呢，从今以后呢，神要将你们身上的羞耻滚过去，所以他们进入美地了嘛。所以呢，吉甲这个地方是比较特别的。那他从吉甲开始走，去了什么？去了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地方？伯特利是雅各他当年曾经做梦的地方，他看到了天的门，以色列人祖先雅各给这个地方起的名字，神的殿，天的门。咱们的主耶稣当时跟门徒们也说呢，人们要走天梯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伯特利也是个传统献祭的地方，他走到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利亚他是走一个以色列人比较典型的值得纪念的一些地方，有很深的神的烙印的地方，让人们呢记住呢耶和华的名字，其实是重温一个与神亲近的一个道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利亚没说什么，他只是一再说呢，比如说第一个呢，当他们从吉甲走向伯特利的时候，以利亚就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等候什么呀？因为以利亚的门徒都知道师父今天要升天了，走过去以后再不回来了。那么以利亚这个话呢非常特别，他叫以利莎在这里等候。等候什么？既然呢，以利亚他的门徒们都知道他今天要升天，那么以利亚不知道吗？当然也知道了，这是很特别的，叫以利莎也在这个伯特利，或者说下一站耶格里哥城，也说同样的话，都是同样的话。但是呢，先知门徒们却不正，每次看到以利莎的时候都说，你知不知道师父今天就要升天了？是不是这么问的？
对，
看到这个以利莎跟着以利亚走啊，都感到很惊讶。所以说呢，他们就问他，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那这句话特别，既然知道了，那为什么还跟着走？难道跟着一起升天吗？在常人眼中啊，这是不可思议的。那师父走行，他跟着走过这一圈，跟着耶和华指他走这一路走过以后，那升天了。那么以利莎跟着干嘛？在常人看来很不理解。那么以利亚呢，也一再让以利莎留下来，你在这里等候，等候什么？为什么以利亚不再多说了，也不再跟以利莎交代再多的事情？这里很特别，从吉甲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到耶利哥，从耶利哥城呢，他们又过了约旦河，是吧？
对，
过了约旦河之后，以利亚升天。你看看这个东西啊，这很特别啊。耶利哥城是什么地方？耶利哥城是约书亚的当年呢攻打迦南地的第一座城，高大的城墙。挡在以色列人面前，当时耶和华的元帅去见了约书亚，告诉他们如何取得耶利哥城。当时他们在绕城七天啊，每天一圈，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们绕城七圈，最后一圈的时候，约书亚说呼喊吧，耶和华把城已经交给你们了。所以以色列人一呼喊呢，城墙就倒塌了。当时的耶利哥的城墙没有被建起来，因为当时约书亚就告诉以色列后代们，你们以后不能把城墙建起来。为什么？就是让以色列人的子子孙都要记住耶和华的大能，这个城墙是耶和华拆毁的，让他们记住神是有能力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值得纪念的遗迹，我们去纪念，其实在想当年的事儿，对我们有些启发和教育一样的。那耶利哥那些城墙的废墟给以色列人的后代们也起同样的作用，让他们纪念耶和华的名。所以当他们走过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让以利亚有一个传承，让他告诉以利莎，跟随他的以利莎，这些都是有神足迹的地方，神曾经做过大事的地方，曾经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烙下很深印记的地方。约旦河他走过了，以利亚走的是干地，用衣服拍打水面，水就干了。而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约旦河的时候，走的也是干地， 以利亚实际上带着以利沙走过了以色列人曾经走过的路，这就是以利亚生命的提升，他的飞跃。而这种飞跃的人生，只有切切寻求神的人才能得到。以利亚并没有对以利沙说，反而说让他等候，但以利沙绝对没有在那原地等停下来。他对于他的师父怎么说呢？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在伯特利这么说的，在耶利哥城这么说的，在过了约旦河之前也这么说的，他一直这么强调，我绝不离开你。而以利亚到最后过了约旦河快要升天的时候，他才问以利沙你要什么。你看他前面不问以利沙要什么，跟那么紧他不问，他最后才问你要什么。
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你看看这个心智有多大。我们觉得以利沙这一生啊，他要取得以利亚的那种成就啊，已经了不得了，但他要加倍的灵，那就说他在世上要做更大更难的事，这个了不得呀。一个徒弟想超越他的师父，
本来是以利亚就相当于以利沙的属灵的父亲，他想要双倍的祝福超过他的师父，是不是感觉他那个心有一点太大了？
你要知道这他求的是什么事儿？如果是求属世的事情那就贪婪，但是他求的是灵。灵代表什么？灵代表属天的能力，灵代表他在地上要为神所做的事情，灵代表着他要把耶和华神的名深深的根植在百姓的心中，他要为神做大事，这是一个门徒该想的事情，是没有底线的，你求再多也不过分。主耶稣在离开世之前对他的门徒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那我们想，我们怎么能做比主耶稣做的更大的事情呢？我们是多么的微小啊。确实如此啊，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啊。当主耶稣的门徒在城里等候的时候，主耶稣让他们等候从天上来的能力，那就是圣灵的能力。接着一个基督徒，我们真该去寻求圣灵的充满，靠圣灵行事。我们不应该为神设限，也不应该为我们自己设限。我们是器皿，神从中使用，他所显的能力是不需要我们给他设限的。我们要求更大更难的事，这就是以利沙。我想到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常常我们都希望后辈们能够涌现出更多属灵人，能够承接教会的事工，我们都希望后继有人，我们都希望呢能够栽培一些主内的弟兄姊妹，能够走入教会领袖的位置，能够让他们领受神的事工。但是我们常常殷切教导，我们常说，哎呀，你要这样做呀，希望拔高，希望让弟兄姊妹们哈，在我们的带领之下走入到某一个境地里边。但是我们从这个以利亚呢，对以利沙的传承当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景象。以利亚并没有对以利沙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以利沙最后能走到那个境界，完全是以利沙主动的寻求。若不是一个人呢，他心中有极大的渴盼，极大的渴求，那个带领的人你做的再多恐怕也作用甚微。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那些先知门徒们，我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教导啊，不比以利沙少，他们也听以利亚的课，听他讲道，但是他们只是站在原地不动，他们并没有去想到师父升天以后该怎么办，谁来带领我，能够走出来吗？我能够在这个时代走到前沿，去引领以色列人继续归向神吗？我能够为神做更大的事吗？我能够像师父一样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边为神发光吗？你说那些先知门徒们他想到这个问题吗？但我相信以利沙有，他之所以紧紧跟着他的师父，就是意味着师父要升天了，但是他没有传承，我该怎么办？我要紧紧跟着他，师父不把他身上的能力传给他，他就不离开师父。这就是以利沙，因为他看到了师父身上的能力没有传承下来，当师父走了他能做什么？他必须要有属灵的能力，属天的能力，他必须有神给他的圣灵的能力，所以他求。这就是以利沙，心智太重要了。我们常常等候，我们说，哎，神呢，哎呀，神没给我能力，我能做什么呢？但我们求了吗？我们求的是什么？也许我们得病了，我们求得医治， 也许我们求家庭关系和睦，也许我们求找一份好工作，也许我们求一些其他一些我们生活的需要，那是我们直接能看到的。但是我们求属天的能力吗？我们敢求属天的能力吗？当我们看到教会的属灵人他服侍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渴慕进入那种状态吗？同样我们都在教会，同样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状态是不一样的。从这个画面当中，从以利亚升天，当他走过这一路上走过这个经历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两种画面，一个是一群人，一群先知的门徒们，他们在看却什么都不做，只有一个伊丽莎紧紧地跟着师父走过了全过程，所以伊丽莎成为那个时代唯一的传承者。
感谢神，在马太福音6:33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将加给你们了。我们听到伊丽莎的蒙召和坚决的跟随主的心志，才成就了他后面的事情。期待听众朋友们明天继续来收听圣经人物系列伊丽莎的故事。
谢谢李弟兄的分享，愿感动伊丽莎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我们。最后送给听众朋友们这首赞美诗，愿神再次感动我们的灵。
神啊，愿你在天之上的人有福看见你的佳美，神啊，愿你在天之里，施恩于在地的人，使我的心全部归给上的人，有福看见你的佳美。神啊，愿你的灵再次感动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爱天长地久，永恒不人生。